好，我们如果继续看第九章，第九章就是第五个灾，就是这个牲畜的瘟疫的哈。一样哦，这个都是先通知的，第五灾也是通知他，你要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你若不肯去，我能就强留他们。第三节，主的手就要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。好，然后之后哈，在田间的牲畜哈，就是马驴骆驼羊牛群羊群，必有重重的瘟疫。好，那但是主说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跟埃及的牲畜，凡属以色列人的一个都不死。再一次要把它分出来。那在这个击打这个牲畜，也通知哦，神很好心的，先通知他一下，看你要不要这一次哦改变心意，顺服神。好，第五节，主就定的时候说，明天主必在此事行这事。这个现在神给法老说，我明天要这样行，这是跟法老说，我明天再叫那个青蛙离开是不一样的哦。在这里是神给人时间呢，这是神给人悔改的机会，对不对？现在已经通知你了，如果你现在说、哦、好，那我还是顺服好了、哦、不然等一下那个牛羊都死光了、哦、那不然就百姓你赶快去，神给人这个宽容，这个就是看到神的慈爱。好，那可是没有啊，第二天神就行这事，所以这个第五个灾是神行的，是瘟疫从神来的。所以瘟疫不是说哦，这个摩西啊亚伦去哪里像那个击打水变成血啊，摩西亚伦都要到那个河里面到湖里面去伸杖，有没有？他去伸杖那个水就变成血了，有没有？他都要伸杖。那这一次神说田野里面的牛群羊群属埃及人都要得瘟疫 死掉了好，那这一次这个瘟疫就神直接行了，所以我们才说瘟疫是神的击打、哎、有时候那神也没有叫摩西做什么事，因为你不需要做啊。结果你看法老哈、哦埃及的牲畜几乎都死了。好，那只是以色列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啊。法老去派人去看，哦，他的心却是固执，不容百姓去固执。所以我们今天、哦、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时间说要他做什么，他是警告啊，警告我们就是要赶快想啊，神说的话是会真的会这样做的。之前已经从这个第五灾嘛，之前四个灾、哦、都已经印证了，他还是不以为然的、哦、所以这个人的，你看人的心、哦、有多愚昧了、哦、就是一再的跟神挑战。那我们、哦、今天为什么 要醒悟，不能醉酒？今天不是读那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嘛，对不对？读经的时候、啊、第五章啊。哦，今天是有手第五章吗？昨天是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是第五章，有手是五章，那不是跟我们说不可以醉酒吗？对不对？酒能使人放荡 啊，不要像愚昧人。那之前第四章，他是第五章、哦、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说，你不要睡觉、啊，你不要像那个酒醉的人啊。酒醉人是在夜间醉，睡觉人是在夜间睡，那我们是光明之子白昼之子，要醒悟啊，不要哈这样一直固执。你看今天如果一直固执的人都没有好处的，要执意跟神对抗的最后一定死亡，对不对？神的旨意一定畅通无阻，那顺服的人才是聪明人，所以智慧人就是敬畏神的啊，敬畏神才是智慧人、啊、那你愿意顺服才是真的有聪明的。好啦，所以这个 牲畜的灾，牲畜的灾其实已经很清楚的看到说，那个神给人时间宽容，那你现在 就要抓住机会啊。法老没有，他放弃的，他放弃啊。这个击打牲畜其实就是在去在击杀他们的敬拜，这个牲畜其实主要是指牛群羊群，因为他们拜牛，拜牛拜他们那个牛神啊。好，那这基本上也是一天的时间而已嘛。瘟疫来，这个牛羊都死了，这个不是说传染病，正常的神的作为。第六灾是疮灾，对不对？这个身上都起泡嘛，起泡的疮，是在这个疮灾是谁做的？摩西、亚伦，你们取几捧炉灰啊，神。摩西要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，所以他现在要有一个动作到法老面前去把这个炉灰向天扬起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，所以那个炉灰是他们在敬拜偶像，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我们像中国啊，在台湾他们要拜偶像，他们都要烧纸，有没有？要烧东西啊，烧东西，然后那个炉灰他们就觉得很宝贵。你到庙里面去啊，他们求那个求偶像的，他们有时候哇，他们就会跟你说，那个炉灰拿回去泡水喝一喝就好了，还很贵啊，你还不是随便给你捧几盆回家，要花很多钱，很贵的。然后他就说，你拿这个回去治病啊，做什么？炉灰他们觉得说这神奇的，因为是献给神啊。好，那其实埃及人也是一样的观念，所以这个拜偶像这个概念啊，不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，很多地方的人他们的做法都类似，因为这是魔鬼的手段，要愚弄人的心。好，那所以这里这个炉灰，他说你在法老面前把它向天扬起，扬起之后呢，那这个灰就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，这个灰变成尘土，在人的身上和牲畜的身上就成了起泡的疮，这是神的指示。第十节，摩西亚伦就取了炉灰来站在法老面前，然后摩西就向天扬起，之后这个疮就出现了，这个时候十一节特别说，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，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，那行法术的他也没有办法避免，所以这里所击打的是什么？他们当时候埃及人拜的偶像，他们有那个炉灰，他们也把它当作是他们一样是守护他们的土地的，就是他们认为说他们这个神，他们所拜的神是守护他们土地的神。现在他们烧给偶像的这些东西所剩下的这个灰，现在神就要让他们尝一尝，他说你们的神是这样子啊，起泡的疮之后，你现在每一个人身上都长疮了，那个疮可不是说只是哪里说头上长一个包而已啊，一定是全身长疮啊，全身长疮。如果你说，长在那个，背后啦，长在哪里，衣服穿一穿就没看到了，如果长在你的脸上呢，那个疮如果长在你的脸上，你有什么感觉啊？很痛啊！还有呢，很丑，对，很丑。你说你这样有多美？你只要脸上长疮，你就都不一样了。所以埃及人他们认为自己的荣耀，就没有了啦。你长疮，你认为的美，你认为荣耀，神就这个时候给你击打。所以这个疮就是跟他们的外表有关系的，没有其他哪一个灾，其他哪一个灾是跟他们的外表有关系，跟他们身体有关系的，没有吧？对不对？你看那个十个灾，我们现在要懂得把它记住啊。水变成血，这是跟他们的生活有关系的。青蛙， 进到他们的屋子里面，跟他们住的有关系。第三，那个狮子，对不对？全身羊，那狮子小小的，你也不会怎样啊，你就是羊啊，哈。啊，这个都是神的一个手段，当他们经历说神这样做，那你如果神的手在你身上，你就受苦啊。那羊也养一养，等一下就好了嘛，抓一抓而已。然后第四灾就是苍蝇啊，苍蝇扒了你也不会怎样啊，好对，跑老也是撑过去了。然后第五个灾就是牲畜死掉了。现在第六个灾，疮长在每一个人身上，包括行邪术的身上都长疮了，全身长疮，你说你还有什么荣耀？所以这个时候连那个行邪术的都站立不住。可是第一，所以这个重点，这个疮的重点就是你人哈，不敬畏神，你就没有荣耀，你就没有什么美了。真正的美来自于你敬畏神，听神的话。所以我们说，不是说那个妇女啊，或者是其实全部人都一样，我们的美从哪里来？不是外表的装饰吗？不是你说戴什么穿金戴银啊，这些荣耀其实都是外在的，真正的美是来自于神从内心敬畏所产生出来的那个气质，那神给我们的那个性情呢、啊？是这里当然没有包括以色列人，是在一切的埃及人身上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法老还是心刚硬，不肯听他们。好了，那这个时候从第十三节就很特别。第十三节，神对摩西说：“你清早起来去，意思是说再去跟法老讲一次，容我的百姓去，好侍奉我。”这个一直重复了，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臣仆，并你百姓的身上，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。现在是要进入第七灾。好，那神这个时候做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。其实在这里神用灾病做教材啊，有没有？我让这一切的灾殃临到你跟你他们上，好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啊。所以这些灾殃啊，是神在教训埃及人，在训练以色列人的教材。所以为什么说苦难是神在训练我们，有时候是他的教材。我们今天要学习都要教材，我们今天读圣经，我们教材就是圣经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现在孩子在家里，你教他，你的教材是什么？你的教材是什么？我们教他要读书认字，我们教他一些生活习惯，你的教材是什么？你也可以去找很多书来读个书给他听啊。但是最好的教材其实就是圣经，就是神的作为，就是我们的习惯，我们怎么敬拜神，我们饭前祷告，我们睡觉前祷告，我们出门前祷告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一切的这个作为，这个都是教材。那如果今天我们刚好遇到生病了，好，教材是怎样？祷告，你要祷告还是看医生还是要吃药，你自己选。小孩子通常说我不要吃药，我不要看医生，我祷告。真的这个凭信心这样祷告就好了、啊，那孩子就有体验啊，以后他生病他知道第一件事情先祷告，我跟主耶稣祷告就好了，不用去看医生，很省钱又省事，对不对？这就是教材啊。 好，那现在神跟摩西跟法老说，我若用瘟疫攻击你跟你的百姓，你早就已经死掉了啦、我现在叫你存活，其实就是要向你显我的大能，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所以这个时候法老其实成为、哦、这个他也是一个教材。这是为什么在罗马书第九章、哦、在讲到这个主权的时候，罗马书九章我们看一下，罗马书九章第十六节、不是第十四节、啊、神有没有什么不公平？保罗说没有，断乎没有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对摩西说，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。好，即使看来那这个就不在乎，那定义的是在乎法怜悯的神。所以在 第十七节特别说，经上有话向法老说，没有，我将你兴起来，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，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。这句话就是从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来的，有没有？就是直接引从那边来的啊。那我把你兴起，其实这个第十六节是说我叫你存立，要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啊。法老的兴起，法老的存活，他还能掌权，这都在神的这个掌握底下的，神让他能够活，能够 有权柄。那现在哈，借着这个法老哈，人家神的名就传遍天下。据此看来，他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，要恩待谁哦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句话在要回去埃及以前，神就已经跟摩西讲过了，第十章就讲了啊。好，那所以哈，到最后你看。第二十二节，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器皿上。所以在这里就看到这个神的主权，一个人今天法老他是器皿，最后就是要毁灭的，但是神他彰显全能，多多的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。那这个就是今天神为什么这么容忍哦？那个法老一再的跟他黄牛，而且跟他神对抗，神都忍耐好没关系，哎，但是那个手，神的手，那个灾殃就一个一个越来越严重，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重，重到最后连法老都屈服了，他真的surrender 投降，哎，投降，让百姓去。那这个也就是这个器皿本身，它本身哈，实在是啊，很可惜的。神其实是给他机会的，但是法老他的心哈，神已经说了，我任凭他，我不管他哦。所以当我们的心如果神不管我们哈，就糟糕了。我为什么说不可以放纵，就是在这里，如果我们看到神的作为，我们都不把它放在心上，就像法老这样子，看到水变成血他不放在心上啊，反正无所谓，到最后那个心就越来越刚硬。但是虽然这样子，神的荣耀还是会彰显，你今天人最后受苦的是这个人本身了啊。好，所以这个作恶的人，你的神的那个也会神的荣耀不会被亏损，反而会彰显神的名啊。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那个 sign 哈，我们要明白为什么神特别在这里加了这句话。好，就是我们是谈到说这句话九章的是十六节被罗马书引用去了，就是在讲这个全能的问题。那看回来第九章第十七节，神跟法老警告啊，他说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吗？不容他们去吗？对不对？你还认为你可以做什么，以为说这些百姓是你在控制的，其实不是啊，神是容忍啊，但是这些百姓最后一定要出去，现在出去跟以后出去最后都是出去，但是如果你不容百姓去，好，那你就等着瞧了，神就这样讲了，你就等着吧哈。好，所以第十八节，明天在这个时候我必要叫重大的兵袍降下，再次警告。所以其实你也可以从实在里面去分析哪一些灾哈，神都事先跟你警告的，警告了那你就要不要听啊，听的人就避免了这个灾祸了啊，不听的这个灾祸一定来到了。好，那现在神在说第十八节，自从埃及开国以来没有这样的兵宝了，空前的嘛哈。现在你要打发人去把你的牲畜跟你田间的一切所有的都吹进来，凡在田间不收回家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 冰雹必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必死。表示说你在外面的一个都活不下去了，全部都死了。那法老臣仆当中有人怕神这句话的，他们就乖乖的把牛羊牲畜交进来。那不把神的话放在心上的，就把他奴仆牲畜留在田里。所以就在反映说，我们今天人对神所说的话，有人听有人不听，那应该是大部分的都不听啊，大部分都不听的啦。那有的是听到这个消息不信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法老臣仆里面，其实是当摩西跟法老讲话的时候啊，听到的人就知道这个消息啊，那赶快把那个牲畜叫回来，就活起来了。那接下去第七个灾，这个就是开始有人死了，从这个地方才开始有人死人了，第七灾以后。好，那向天伸杖，另外第二十二节向天伸杖，那埃及遍地，他说人的身上、牲畜的身上、田间各样的菜上都有冰雹，专门的有针对性的，这个像天上来的那个飞弹一样的，针对了每一个活的人，每一个活的人。摩西向天伸杖，神就打雷下雹，火闪到地上，然后神下雹在埃及上。好，那雹与火掺杂，甚是厉害，自从埃及成国以来，遍地没有这样的。第二十六节，唯独以色列所住的歌山地没有冰雹。好，那现在这一次，法老说啊，这一次我犯罪了，主是公义的，我和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。他现在第一次承认，但是这个承认是假的而已。所以我们就看到，有时候我们人如果被神击打说我有罪，其实还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的信服神的，有的时候是为了要解决这个表面上的这个灾难而已。法老说谎话，要记住，他说他的有罪只是为了要让这个灾难过去而已。他跟摩西亚伦这样说，那他就说 求你们求神，我就容你们去，不再留你们了。好了，那摩西很单纯所以摩西都不会想到那个法老要骗他，所以我一出城我就向神祷告，然后冰雹就止住了，叫你知道全地都是属神的，全地都属神的连天上都是他在掌握的了。好，那至于你和你的臣仆，我知道你们还是不惧怕主神。好，那个神就听摩西祷告，冰雹止住了，法老呢硬着心。这就是人啊，人啊，没有死到临头绝不屈服所以我们你在看这里的是看到人性，有时候认罪悔改都是假的。那这个要不断的去思考法老的作为，其实跟我们今天人的整个社会很有关系的。好，我们低头默祷，来休息。阿门。